欢迎收听，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份材料，有点特别。它来自那个很火的播客 All In， 是几位硅谷顶级的科技投资人和企业家对2026年世界会是什么样做的一系列预测。
没错，这些人可以说是科技圈最核心的内部人士了。所以这份材料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只是空想，而是直接反映了这群掌握着巨大资本和技术影响力的人，他们到底在读什么，又在怕什么。
说得好，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把这些预测掰开揉碎了，看看他们对未来的政治、经济还有商业格局到底是怎么判断的。这就像是拿到了一份硅谷大佬们的内部参考。好了，我们开始吧。
行，梳理一下他们这些预测，说白了就绕着几个大事转，一个是美国国内政治越来越两极化，再一个是他们非常看好特朗普如果上台可能会带来一波经济上的大繁荣，他们管这个叫 Trump Boom， 还有就是科技行业自己未来几年日子可能不太好过，最后就是一些非常具体的投资风向，比如哪些行业会火，哪些会凉。
听起来信息量很大，而且我注意到他们的观点都非常鲜明，充满了那种我们就是这么想的自信。
对，充满了强烈的个人判断，但也夹杂了不少数据。咱们就来聊聊他们这些预测到底靠不靠谱，背后的逻辑就是什么。
有意思的是，他们开篇不聊什么国家大事儿，反而从一个非常具体的地方性政策聊起，加州的财富税提案。但这事儿其实一点都不小，对吧？它像一个缩影。
绝对是。这个提案的核心不是对你的年收入收税，而是对你的总资产收税，包括你手里还没上市的公司股票、房产、艺术品等等。这一下子就打到了很多科技创始人的痛点上。
痛点在哪儿？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亿万富翁多交点税不是应该的吗？
问题出在非流动性资产上。比如说你是个创业公司的创始人，公司估值10亿，你占1半股份，账面身家5亿，但这些都是股票，你口袋里可能根本没多少现金。如果财富税要你每年交1.5%，也就是750万美元的税，你唯一的办法就是
卖股票。
对，卖掉公司的股票去交税。
哦，我明白了，这不仅是个人财富的问题，卖股票可能会稀释创始人的控制权，甚至影响公司的稳定和发展。
完全正确。而且材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更极端的条款，是针对那些拥有超级投票权的创始人的，比如谷歌那两位。提案的算法可能会把他们的财富估值放大好几倍来计算，因为他们的投票权远大于持股比例。
哇，
这就导致税负高到不合常理，可能相当于他们真实净资产的25%以上，这谁受得了？
所以后果就是大家用脚投票。
正是如此。材料里给的数字很惊人，已经有大约5000亿美元的净资产从加州净流出。
5000亿，
这不是个小数目，对于一个州的财政和服务来说，这是釜底抽薪。
那这事最后能成吗？他们是怎么预测的？
这里出现了分歧。一种预测是这事儿根本进不了最终投票，他们觉得加州州长这种级别的政治人物会私下里跟提出法案的工会谈判，拿别的好处去交换，让工会主动撤回。
幕后交易。
对，因为他心里也清楚，这东西真搞成了，对加州经济是毁灭性打击。
听起来很合理。那另一种预测呢？
另一种预测就没那么乐观了，认为这个提案会上投票10%，而且一旦上了，通过的概率有40%左右。但最关键的是，他们说结果不重要，过程才重要。
哦，怎么说？
只要这个提案开始正式讨论，本身就会制造巨大的恐慌，就像在对所有富人喊话，我们盯上你了，这会极大加速资本和人才逃离加州的进程。
你看，加州这个财富税的辩论其实就像一个缩影，他们觉得这种左右思量的矛盾正在全国上演，这就引出了他们对2026年整个政治格局更大胆的预测，谁会是赢家？
他们预测的第一个赢家是美国民主社会者，也就是 DSA。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他们认为就像 MegaWindo 在某种程度上占领了共和党一样，DSA 这股更左翼的力量正在从内部改变民主党，尤其是在年轻人里非常有市场。
所以他们看到的不是两党之争，而是两党内部的极端派正在崛起，把温和派挤出去，整个政治光谱在向两端拉升。
说得非常到位， 这直接引出了他们的第二个赢家，也是他们最核心的一个经济判断 ，Trump boom， 也就是 Trump 繁荣。
Trump，
对，他们给出的理由非常直接，就是一堆经济数据，通胀降下来了 ，GDP 增长很猛，失业率很低。他们大胆预测到2026年，美国 GDP 的年增长率可能会达到5%。
5%，
甚至有人喊出6.2%的上限。
哇，5%的 GDP 增长，对于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来说，这简直是火箭速度了。他们认为这种经济上的超级利好会成为特朗普最大的政治筹码。
对，还有一个赢家，听起来有点宽泛，叫反浪费、欺诈和滥用者。
这什么意思？
这其实指的是一类政治人物，就是那种能抓住政府花钱大手大脚、效率低下这些问题，然后猛烈攻击、承诺要抽干沼泽的人。他们认为这种叙事在选民中非常有市场。
这三个预测的赢家放在一起看，其实很有趣。极左的 DSA 代表右翼民粹的特朗普经济，还有反建制、反政府、浪费的旗手。他们预测的赢家没有一个是传统意义上的中间派。
这真是他们观点的核心，政治中心正在坍塌，力量在向边缘集聚。这也解释了他们预测的输家是谁。
哦，
首当其冲的就是民主党的中间派，因为随着党的基本盘越来越左，这些温和派的立场就显得很尴尬，他们会受到来自党内左翼的持续攻击，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等一下，他们预测的第二个政治输家居然是科技产业自己，这让我有点意外。他们作为科技圈的人，为什么会这么看衰自己的行业？难道他们不觉得，如果特朗普上台带来经济繁荣，科技业会是最大的受益者吗？
哎，这恰恰是这个预测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他们的逻辑是，科技行业太有钱，影响力太大了，以至于成了民粹主义完美的靶子，
而且是左右两派共同的靶子，
一个共同的敌人。
没错，
他们把自己比作一个出气筒。右翼民粹觉得，大型科技公司搞内容审查、打压保守派声音是左派的喉舌。而左翼民粹又觉得，这些科技巨头是社会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是垄断的象征，必须通过征税和拆分来加以限制。
所以无论谁上台敲打科技巨头，都是一个稳赚不赔的政治操作。
对，科技行业会发现自己被夹在中间，两面受敌。
我明白了，所以经济上可能受益，但是在政治和舆论上会成为一个方便的出气筒。那最后一个输家呢？门罗主义，这个可能需要解释一
下。好的，门罗主义是美国一个很老的国策，简单说就是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核心意思是美国把整个西半球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不许欧洲势力来插手。这是一种基于意识形态和区域主导权的战略。
那他们为什么说这个会是输家？
因为他们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正在用一种更赤裸裸的特朗普主义。
特朗普主义。
对，这种新模式不讲什么意识形态，完全是交易性的。它的核心是美国优先，只关心对美国有没有直接好处。比如，他可能更关心怎么打击墨西哥的贩毒集团，而不是在南北洲推广民主。他会跟任何国家做交易，只要价钱合适。这是一种更单边、更务实的半球主导策略，跟传统的门罗主义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好，如果政治世界真的会像他们说的那样变得如此混乱和两极分化，那作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钱应该往哪里放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最擅长的商业预测。
先说赢家，第一个可能很多人会感到惊讶，华为。
华为。
对，尽管华为一直受到西方的严厉制裁，但他们的预测是，华为和中芯国际在芯片领域的合作最终会突破封锁，并且表现会远远超出西方世界的预期。这是一个非常逆向的判断。
确实，第二个赢家非常具体。是一种大宗商品，铜，这又是什么逻辑呢？
逻辑很简单，铜是新时代工业的血液。你想想，现在最火的几个领域 ，AI 需要巨大的数据中心，数据中心里全是铜线。
对，
造芯片需要铜，甚至国防工业造炮弹、造军舰都离不开铜。
需求端非常明确，那供应端呢？
供应端问题很大，他们认为在全球供应链重组，各国都强调国家安全的背景下，铜的供需缺口会变得非常巨大，预测到2040年，全球的供应缺口可能高达70%。
70%。
所以他们觉得铜价会暴涨。
明白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很坚实的宏观压住。那下一个呢？
IPO 市场，他们预测2026年会是 IPO 的大年。
嗯，
因为过去年市场不好，很多超级独角兽，像你肯定听过的 SpaceX、Strive 这些公司都憋着没上市。一旦经济环境转好，这些巨无霸集体上市，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几万亿美元的新市值。
最后一个商业赢家，阿马总，这好像不意外，但他们给出的理由很有趣。
对，理由不是电商或者计算机，而是机器人。材料里的显示啊，阿马总部署机器人的速度正在疯狂增长，而人类员工的数量已经不怎么变了。
哦，
他们正在全力冲向一个临界点，他们称之为企业起点。
企业起点，
也就是机器人为公司创造的价值第一次超过了所有人类员工。他们认为阿马总会是第一家实现这一点的公司。
一个由机器人驱动的公司，这个想象空间确实很大啊。好了，有赢家就有输家，哪些行业会迎来寒冬？
第一个输家，他们用了一个词叫软件产业复合体
Software Industrial Complex。
对，这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特指一类公司，就是那些向大企业卖软件授权收年费的传统 SaaS 公司。
所以如果你正好在一家传统的 SaaS 公司工作，这个预测基本上就是在说你们的商业模式已经进入倒计时了。这么说公平吗？
完全公平。他们的逻辑是 AI 正在摧毁这些公司最核心的利润来源。过去企业买一套复杂的软件，90%的钱都花在了后续的维护、升级和数据迁移上。
嗯，
但现在 AI 代理可以非常廉价、非常高效地完成这些工作，维护和迁移软件的成本正在趋近于零，这就直接端掉了传统 SaaS 公司的饭碗。
第二个输家，我们前面提到了加州的豪华房地产，这个和财富税的讨论是直接相关的。
是的。政治和税收上的不确定性就像一把剑悬在头上，再加上洛杉矶这些地方已经开始征收新的豪宅税，整个高端房产市场几乎被冻结了，有价无市，交易量暴跌。
最后一个输家，我觉得是所有预测里最让人揪心的一个，美国的年轻白领。
是的，这个预测确实有点坎坷。观点是这样的， AI 特别擅长做那些入门级的重复性的白领工作。过去公司需要招很多应届毕业生，花几年时间慢慢培养他们，但现在公司发现用 AI 来处理这些基础工作，不仅成本更低，效率还更高，而且 AI 不会闹情绪，不会要求涨薪，
所以公司培养新人的意愿在下降。
是的，材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文化现象，说有些管理者觉得疫情期间毕业的这几代年轻人在工作态度和组织能力上有点问题，这就更加剧了公司用 AI 来替代他们的想法。
结果就是年轻人进入职场的门槛被 AI 无形中抬高了，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越来越难拿到了。
哎，
聊到这儿，我觉得这份材料最有意思的地方不是那些谁赢谁输的预测，而是背后的一些挑战我们常识的反直觉的观点，这些想法才是真正让我有啊哈感觉的时刻。
我完全同意，比如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反直觉观点， AI 最终会增加而不是减少知识型工作的岗位。
这跟我们刚才聊的年轻白领是输家听起来有点矛盾啊。
表面上是，但他们引用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叫杰文斯悖论
Jevons Paradox。
对，这个理论的核心是说，当一项技术让某种资源的成本大幅下降时，我们对这种资源的总需求反而会爆炸式增长，因为我们会想出无数种新方法来使用它。
能不能举个例子？
当然，他们举了两个例子，特别好懂。第一个是编程， AI 让写代码的成本变得极低，结果呢，不是程序员都失业了，而是社会上会涌现出海量的软件应用，这些应用在过去因为开发成本太高，根本没人会去做。
嗯，
现在这些新应用需要更多的人去构思、去管理、去验证。
明白了。
第二个例子是医疗， AI 让看放射科的片子变得又快又便宜，结果呢，不是放射科医生失业，而是大家会去做更多的预防性检查，因为便宜了嘛。 这样一来，就需要更多的医生来解读 AI 的初步分析，并最终和病人沟通。
我明白了，就是说 AI 负责把任务的成本降低，而人类负责创造出更多的需求。这个逻辑确实很有启发性。那第二个反直觉的观点呢？
这个想法特别野。他们预测 SpaceX 不会单独 IPO，
不会，
而是会反向并入特斯拉。
哇，这个想法太出人意料了。所有人都等着 SpaceX 上市敲钟，成为下一个万亿市值的公司。他们居然觉得马斯克会反其道而行之，为什么？
为了巩固控制权。他们的猜测是，马斯克可能会抓住一个机会，把他手上最重要的两张牌，特斯拉和 SpaceX， 甚至包括 Neuralink 这些公司，全部装进一个控股公司的架构里。
哦，
这样一来，他就实现了对自己整个商业帝国的绝对控制，避免了 SpaceX 上市后股权被稀释，或者受到华尔街的指手画脚。这是一种权力置于利益之上的思路。
最后一个反直觉的观点是关于未来的货币。他们觉得央行会搞一种全新的加密资产。
对，他们认为无论是黄金还是比特币，对一个主权国家来说都有硬伤。黄金笨重，比特币控制不了。所以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也为了对冲未来量子计算可能会破解现有加密体系的风险，各国央行必须也必然会去研发一种自己能完全控制、绝对私密，而且能抵抗量子攻击的数字资产。
所以不是比特币的翻版。
对，是一种全新的东西。
好了，聊完所有这些预测，一幅画面其实已经相当清晰了。在一个他们眼中政治日益撕裂的世界里，这群科技圈的内部人士普遍看好一种由技术驱动、放松管制的强劲经济。不管是他们对川普繁荣的期待，还是坚信 AI 会创造更多工作，都体现了这一点。
同时，他们对政府开支、传统行业的低效和过度监管也充满了不信任，这贯穿了所有讨论。其实，整份材料里一直有一条暗线，就是两种价值观的冲突，坚韧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冲突。
Rugged individualism versus collectivism， 他们显然是前者的信徒。
是啊，他们相信个体的创造力，相信自由市场，相信技术能解决一切。所以最后我想留给你一个问题去思考。
请说。
当技术，无论是 AI 还是加密货币，赋予了个体前所未有的强大能力时， AI 放大了你的生产力，加密资产保护了你的财富，我们最终会走向一个由无数超级个体驱动的更加分散和自由的未来呢？还是说技术带来的巨大贫富差距和社会撕裂最终会引发强烈的反弹，迫使我们选择一种更强有力的集体主义模式来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
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两股力量的拉扯可能才是决定2026年以及更远远未来的真正的主线故事。感谢你的收听。